一切菩萨戒本，少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第37面，几世障精进度。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摄善法界，就是菩萨呢，在断除恶法以后，应该要广泛的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那么这个善法当中呢，包括了布施、持戒、忍辱跟精进禅定制度、智慧。好，那么这个精进呢？它本身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修行法门啊。那么这个精进的定义呢，就是说，当我们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呢，内心能够升起一种勇悍的功能，就是我们内心当中不生畏惧、退缩之心啊，能够保持勇猛强悍，绝不放弃。那么这样的心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安立做精进度。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修习善法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不是成就圣道才来修波罗蜜的善法啊，我们是在凡夫的时候啊，就是具足这种有漏的身心果报，就开始要修习善法。那么凡夫的身心果报有什么障碍呢？他就是会有烦恼。就是你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你就容易升起贪欲的烦恼，你就容易发发脾气，容易起高慢心，起嫉妒心。那么这种负面的情绪呢，就会对你修行善法产生种种的障碍，啊，就是烦恼障。第二个业障，就是我们过去造了一些罪业啊，那么现在。在修行的时候就会容易表现出来，就使令你经常身不由己。你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就是由不得你，就是有这个业力来牵引着你，那么对你产生障碍。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凡夫在修行善法有这个果报体的障碍，就是你这个果报体啊，有这个老病死啊、衰老、病痛、死亡的障碍。所以呢，这个修行基本上它不是像那个短跑的马拉，那个短跑说是100公尺跑完就算了，它是要几十年的修学。所以这个长时间的障碍当中啊，我们就很容易产生退缩了，我干脆不修行了，那我把我今生的福报世间享受荣华富贵多好，那修行来生再说了，就会产生这种退转的心理。那这怎么办呢？中国布大师说，要我们思维一件事情呢，说你要退缩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就是说，已作第一业，因何安稳住？就是说，我们先冷静一下啊，就是说，说我们的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啊，虽然我们造了很多善业，善业可以创造安乐的果报，我们也可以把今生的善业把它全部拿出来，今生尽情的享受。但是你可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啊，也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忤逆十恶的地狱的业力，这些业力都还没有得果报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选择放逸，选择享受福报，那你这个善业受完的时候，你就要到地狱去受刀山油锅的痛苦，因为你这个内心当中啊，我们在防卫的阶位啊。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第一的罪业，好，那么在地狱里面受完苦以后，你从地狱里面出来，你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你还是得乖乖的修习佛法，还是得走你这条路，到那个时候还是烦恼障、业障暴涨，还是一样跟你现在的障碍一样，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也就是说呢，你现在遇到的障碍，你退缩了。你以后退转以后，你会 经历到更多的痛苦，而受完痛苦以后，你来生再来还是一样走这条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说你这条路是迟早要走的，所以你几乎，我们几乎是别无退路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啊，修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因为你修行很痛苦啊，但是你不修行更痛苦，而且不修行所产生的痛苦啊，是白白浪费的，那种痛苦是没有代价。而我们在修行当中，虽然早上起床起得早啊，睡眠减少，饮食减少，但是这样的痛苦是有代价的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思维，这个修行的功德，不是修行思维这个不修行的过失啊，就使令自己啊重新的振作啊，那么对于所有的障碍啊，就能够勇悍啊，无所退却。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精进的体性。那这当中有三条戒，先看第一条戒，更衣染心易众戒啊，这个就是以贪染心啊来调易徒众。这当中分两科，先看心一的有违犯，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贪着共事真上利故，以爱染心管意徒众，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当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那么他内心当中呢，贪着共是真上利故，那么这个真上利啊，就是他的一个真上意乐，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机啊，就是什么事情，什么样的动机使令他愿意做这个事呢？就是他的贪着共识。那么他内心当中呢，贪着这个弟子，这个供呢，就是财物的供养啊，就是希望这个弟子啊提供他一些财物的供养，或者是侍，就是身体的侍奉啊，身体的服劳役。那么这个菩萨呢，为了贪着弟子的财物供养或者是身体的侍奉啊，以这样子来当作摄受众生的一种意乐啊，换句话说呢，他是以爱染心来管益徒众了啊，爱着供养，爱着徒弟的侍奉，那么依此这样的动机呢，来摄受徒众啊，就是换句话说啊，他摄受徒众啊，不是来判断这个徒众的根基的好坏，他是不是有学习佛法的意愿啊，这些。所谓这个佛法的善根完全不加考虑啊，那么完全是以这个徒众是不是能够提供财物的供养跟对他的侍奉为他的判断标准，那么依此这样的因缘来管理徒众呢，那么这样子就换到菩萨界了。好，我们看心二的无违患，无违患者不贪共事无爱染心管理徒众啊，那么就是说，当然菩萨佛法的红船必须要靠这个师生的互相的摄受了哈。那么这个师父他摄受徒弟啊，内心是不贪着供养侍奉啊，没有爱染心，那么完全是为了佛法得以久住啊，那么这样子是开眼的情况。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啊，当然这个师长来管理徒众，那么徒弟呢来供养侍奉师长，其实这是应该的事情啊，这是天经地义的啊。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啊，当然徒弟应该要供养侍奉师父，但是师父刚开始在摄受徒弟的时候，他内心的动机啊，不能以这个当作动机啊，因为以这个为动机呢，以后在管教徒众的时候就有所偏差。维大师在这条戒啊，他倒是蛮强调，维大师说啊，说这个染心易众戒啊，说是法门之衰啊，即在于此啊，就是说佛法在人世间的流传为什么会衰败呢，就是这个师父啊，他在摄受徒众的动机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师父如果以爱染心来摄受徒弟啊， 那么这样子师父跟徒弟之间呢、啊、就建立在一种师人的感情，那么久了以后呢，在佛教界就容易结党营私，就大家在事情的判断上不以佛法做依归啊，说是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实三宝当中正式皈依的是法，因为佛陀有说法之恩，那么僧宝有住持正法之恩，就是说法跟住持正法，所以我们顺便皈依佛跟僧。那么事实上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我们所皈依的是正法，也就是包括涅槃所谓的法跟随法行啊，随顺涅槃的修行的法门啊，包括涅槃跟随顺涅槃的修行法门都是我们所皈依的。那么如果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亲近的道情，而是世间的感情啊，那么这样子的结党营私啊，就使令佛法的亲近传承啊因此而断灭。那么如果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亲近的道情，而是世间的感情啊，那么这样子的结党营私啊，就使令佛法的亲近传承啊因此而断灭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会在佛教界造成很多的过失啊。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染心来意图众，就这菩萨本身来说啊，你障碍自己的道业啊。那么在整个利他的因缘呢，你使令佛法提前衰败，所以障碍自己也障碍的这个众生的得度啊。所以这条戒等于是在障碍精进当中啊最为严重了啊。那么这是讲到长精进度的第一个情况。再看第二条戒，那么第二条戒呢，对精进的障碍的第二个因缘是单着睡眠啊，就是对这个非时非量的睡眠啊产生爱着啊。那这当中呢分两颗，我们先看新一的有违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懒惰懈怠单睡眠的卧乐已乐，非时非量，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当为患。那么一个发了菩提心，安住在大乘正见的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们内心当中一直懒惰懈怠啊。这个懒惰跟懈怠啊，在唯识学啊是觉得非常相似啊。不过如果要详细的分判啊，这个懈怠啊是比较轻微的，就是说你平常是很用功，偶尔一次的懒惰叫懈怠啊，所以这个懈怠是一时的因缘。那么你这个懈怠养成习惯了以后呢，就变成懒惰了，这个懒惰变成一种相续的等流性了啊。那么总之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内心当中呢，等于是得少为足啊，不思进取了 啊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啊。那么这样子呢，整天没有目标的时候呢，就单睡眠乐卧乐已乐啊，那么就爱着这个睡眠的安乐。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啊，只要跟睡眠的这个法接触的时候啊，他就产生这个种种的快乐，那么以这种快乐呢来滋养自己，爱着不舍。那么这种睡眠的快乐在当中讲出两种的方法，第一个是卧乐，就是身体啊全部的躺在床上啊，平躺着啊。那么或者是倚乐，倚乐就是半躺了，就是斜躺啊，你把这个床铺用成这个斜的样子。那么对于这个睡眠的法呢，非时非量 啊，就是时间也是超过，那么时间也不是睡眠的时间，这个数量也是超过正常的数量啊。那么这样子的单着睡眠呢、啊，就是违犯的菩萨戒四张违犯啊。心恶无违犯啊。无违患者，若遭疾病，若无气力，行路疲惫，若为断笔升起药意，广说一切如前因此啊。那么对于这条戒的开言呢、啊，有三个情况。第一个，若遭疾病，就是你这个生病，那当然是生病的因缘呢、啊，你必须多休息啊。第二个，若无气力，行路疲惫啊，疲惫。就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外出的因缘，外出办事，外出办事以后回来已经非常疲惫啦，虽然遇到你做定课的时间啦、啊、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暂时的休息。不，这个地方啊，它虽然是列入开眼了，但这个地方倒蛮重要啊，我们这个说明一下啊，就是说修行啊，修学佛法跟做这个世间法不一样啊。佛法的修学它是一个心地法门啊，所以它很强调你内心对法的那个皈依跟那个意乐的心情啊。世间法，你说我一天上班八个小时啊，我虽然不愿意做，但是我为了赚钱啊，我不管怎么样，我这个八天啊，就在那个地方，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把工作做完了，这个卡打完了我就回去了，那也就能够过关了。但是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你虽然每天别人上殿念大悲咒你也念大悲咒，拜八十八佛你也拜八十八佛，但是你内心当中对于所修的法门完全没有好药心啊，那这个法门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受益的。就是说你内心当中对三宝没有强烈的皈依，你不认为这个法对你有多大的益处，你不认为这个法在你生命当中能够扮演的离苦得乐的一个角色啊，那么这样子呢，修学佛法就没有帮助了。所以说呢，当我们疲惫的时候，你身心已经极度疲惫，那你勉强的去拜佛念佛，虽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佛拜完，把佛念这个数目念完，但是啊，这当中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说啊，你对于这个佛号的境界啊，就冥冥当中产生排斥的心理，就是你本来你好不容易跟阿弥陀佛建立一个很深厚的感情，你平常经常思维啊，我是业障凡夫，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啊，这个世界上只有阿弥陀佛可以救保我，对弥陀通身靠倒。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啊，就是所谓的对弥陀一种一心归命，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你长时间来跟弥陀建立一个殊胜的感情呢、啊，就是因为你疲惫的关系，强迫自己去念佛，就把你跟弥陀的感情破坏。那么你对这个法门下次在升起的时候，产生厌恶排斥，你会觉得说，哎呦，我现在念佛怎么没什么感觉了，就糟糕了，就是破坏你的意乐。所以宗喀巴大师认为说，你如果极度疲惫，没有暂时的休息啊，强迫做定课啊，就会造成因小失大的过失。因小失大就是说，你虽然在时间上啊增加一些念佛的时间，但是你不知道你对这个法门那个最重要的根本那个好药意乐皈依的心啊，因为这样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地方倒是要注意了啊，就是你身心极度疲惫啊，你应该去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精神恢复了以后再来做定课。也就是说呢，你要把你的修行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你的朋友的角色。哎，我现在想修行，现在是我做定课的时间，内心是耗药，你不要把修行当作负担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很难在三宝的境界有好的殊胜的成就。那么这个当然你要能够对佛法产生好药啊，那你就必须有善巧方便。好，看第三，若为断彼升起药意，广说一切如前因之。那么一个初心菩萨，他以前没有修学佛法的时候，就是好药睡眠的啊。那么他这个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他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老是被这个睡眠所障碍，对睡眠这个法已经升起厌恶之心，而且能够以种种的方法加以对治，但是烦恼炽盛啊，必依其心时时现行。那么因为他已经努力要改过了，所以就列入开眼。那么这条戒等于是对菩萨的睡眠啊，佛陀提出的警告。好，这个睡眠在唯识学啊，这个法是把它判作不定心所，它的体性是不决定是善，也不决定是恶啊，就是说你睡得适当，那么它就是善法，它对修行是有帮助的。那么你睡得不适当，睡得太多太少，那么这个就列入恶法啊，那么对修行就产生障碍啊。那么这个睡眠的升起的因缘啊，有三个因缘啊。第一个是饮食引生的，就是说你这个果报体有需要吃东西啊，你就一定要睡觉。有些人说我整天不睡觉，那你这个是在欺骗自己了。因为你要吃饭你一定要睡觉的啊，不要说是我们人的果报体啊，你看那个诸天啊，异界天啊，异界天的果报体那么的精妙，还能够在天上飞来飞去啊，他有吃东西他一定要睡觉，就色界无色界，那个果报体不需要睡觉。所以你要吃的越多，你就要睡的越多了，是个这两个是成正比的啊。所以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睡觉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啊。第二个习惯，你习惯在某一个时段，因为你习惯在中午吃饱饭以后要稍微躺一躺，就是你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睡觉你就浑身不舒服，就是习惯引申的啊。第三个就是放逸引申的，你这个生命没有目标了，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了，那么时间那么多，闲着也闲着了，就去睡觉了。那么这条戒佛陀所禁止的正是因此懒惰懈怠放逸那么产生的睡觉。好，不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啊，睡觉这个法你还不能完全消灭的哈。诸位，我们读那个天台宗的小止观了哈，你看智者大师他在修止观的时候有前方便啊，前方便他的前方便啊，有的法门是完全要遮止的，有的法门是不能遮止，要调和。你看他一开始合五欲弃五盖，就是对这个贪欲的烦恼、嗔恚的烦恼，这些烦恼是合者的。也就是说啊，其实我们的果报体，我们根本不需要贪欲，不需要嗔恚，就是这个法门对我们完全没有需要，我们生理上不需要贪欲烦恼。好，所以这个呵责跟放弃啊，呵五欲弃五盖啊，就是这个法是根本就是完全是有害无益的，完全要消灭。但是呢，智者大师讲完这个呵五欲弃五盖以后，他讲调五识，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这个饮食睡眠啊，这个要调。你完全你这，因为你今天身为异界的果报，你就是需要睡觉。所以我不睡觉，我一直用功，到最后你的身体就支撑不了，就倒下去，那就要睡很久的觉了。因为你的果报里就需要睡觉了啊。那怎么调呢？一些师弟论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说你睡觉的时候要分段睡眠，你一次不要睡太久。好，说你一次睡六个小时， 当然小孩子可能会多一点，就成人呢一次睡六个小时啊，或者五个半小时，那正常是六个小时。因为你一次睡太久了，你脑筋缺氧了，反而产生负面的效果。那么精神正足的时候赶快起来，那么起来的时候用功啊，有时候中午吃饱饭，吃完饭的时候啊有点疲惫啊，稍微躺个半个小时休息片刻是可以。所以一前四六论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天当中呢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长的六个小时，其他的呢可以小睡片刻，那么精神足的赶快起床，那么绝对不要一次睡太久，超过八个小时，这样子你的头部经常缺氧啊，这个睡眠反而不能够去补充体力的。好，这个一学四六论强调说，一个人啊，你要经常耗要睡觉，这个过失啊，不但是耽误的时间，一个人整天有事没事就睡觉啊，他以后的果报啊，就是身心暗钝，就产生遗痴了。遗痴以后呢，对于所有的善法不生好药，糟糕了。他对种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善法，完全不生好药，没有感觉啊。那么这样子就大大的障碍你修行菩萨道了啊。所以这条戒倒是要好好的注意，要调和睡眠。看庚三的息檀弃食戒啊，那么这条戒呢分成两科，先看第一科的心一有毁患啊，有毁患的情况呢，先看忍意的染毁患啊，一指染无心所犯的戒相。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怀二染心谈说四事，七息弃十日，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染毁患啊。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内心呢怀着爱染心，爱着什么呢？谈说世事，谈说一些对佛法没有利益的这些世间的事情。患的情况呢，先看忍意的染毁患，一指染无心所犯的戒相。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怀二染心谈说四事，七息气十日，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染毁患啊。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内心呢怀着爱染心，爱着什么呢？谈说世事，谈说一些对佛法没有利益的这些世间的事情啊。那么当然这个偶尔谈说世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一个菩萨呢他怀着爱染心啊，就是他把这个谈说世俗的这些人我是非啊，把它养成习惯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啊等于是勤居终日啊，言不及义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息气的时日，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精神体力是有限的啊。你把这个精神体力用在这些谈说世事啊，那么你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坐在这个自利利他的时间就减少了，就产生障道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所违业，是叫违患。你毁患了你当初在佛前你所发的愿，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尽行受尽未来际的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而你的行为跟你的本愿刚好相违背了，所以患了菩萨戒。看整恶的非染毁患，若有妄念息度时日，是名有患，有所违业，非染毁患。就说你对这个谈说事情的事情啊，你不是养成习惯了，你是 偶尔的一时的妄念啊，那么就刚好有一天的因缘呢，就虚度了时日啊。那么偶一为之呢，这样子也是犯戒了，但是犯得轻的土鸡罗罪啊。这个地方啊，是说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啊，在身口意的罪业当中啊，你说你一个人去造这个杀盗淫啊，不容易，不是容易的啊。这个身业的过失不容易，但是口业的过失很容易出现，是这两舌其意妄言恶口。但是如果我们呢，稍微冷静的检讨自己，我们会出现两舌其意妄言恶口啊，刚开始有时候都不是自己的本意。你怎么不是你的本意，你怎么会讲出这种两舌其意妄言恶口呢？就是你这个话讲多了，就是你整天呢、啊，大家在一起，你也不用佛法来鼓励我，我也不用佛法鼓励你，那大家干什么？讲一些晃意的世间事情。那么讲久了以后啊，这个心就摄不住了。刚开始讲话的时候还摄心啊，知道我这个受了戒了，还有戒题啊，来关照自己。但是你这个讲久以后啊，心随妄转啊，讲久以后啊，你就越讲越大胆啊，就会说溜了嘴啊，就会谈到很多很多不应该讲的人我是非。那么人我是非讲出去以后啊，你只要讲出去，世界上的事情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就产生障碍。所以格言联璧说啊，处众以慎言为要，就在大众当中啊，你最重要谨慎你的言辞啊，很多的过失都是因为讲话引申的啊。所以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佛陀自戒虽然表面上说是吸气时日浪费时间，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这个西团这个世事的时候啊，不加以控制啊，那就不只是浪费时间了，就会产生很多的过失，很多障道因缘啊。感心乐的无为患，无为患者见他谈说，互彼异故，安住正念，悉以而听。若是稀奇，或暂问他，或答他问，无所为患。那么开眼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去拜访一个众生啊，但是他呢正在谈说世俗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应该尊重礼貌啦啊，应有的礼节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赶快离开的话呢，可能就有所失礼了，对对方有失礼了。所以我们为了将互比翼，为了要去摄受众生的心意啊，我们内心当中呢暂时的在那边听闻，但是呢内心安住在正念啊，虽然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但是内心呢是念佛念法念僧。那么这样子的情况是无患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待人处事之道了啊，我们不应该这个失礼而对让众生引生嫌恨啊。第二个，若是稀奇，或暂问他，或答他问。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是在国家当中呢出现了特殊的事情，比如说以前呢、啊、曾有一段时间呢、啊、发生了什么九二一大地震啊。那么这种特殊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呢，那么身为一个修行者，偶尔也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啊，暂时的去问他，或者是这件事稀奇的是只有你知道，那别人来问你，你也暂时的回答他问，那么这种情况是无所谓患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藏精进度，有三条戒啊。这个在六度当中啊，这个忍辱跟精进啊是很特别啊，因为我们这个布施跟持戒啊，这两条在修习善法的时候都有特定的宗旨，你比如说布施、持戒、禅定、智慧都有它特定的修行法门。但是这个忍辱跟精进呢，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法门啊，只是一个就着安忍，一个就着勇悍。好，那么虽然没有特别的法门啊，但是他们两个却在这个六度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什么样重要角色呢？就是你修六度啊的成功失败，那么忍力跟横力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以前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我那个教主那会上会下天老和尚，他老人家是打仗的，他是这个军官退伍的。他说这个修行啊，跟打仗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跟烦恼打仗也是一样。他以前带兵打仗的时候啊，在军兵法当中的基本战术啊，就是打仗只有两个战术，一个守，一个攻，就这两个战术。但是你身为指挥官，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守，什么时候该攻。啊，那么大方向来说呢，在兵法当中啊，就是说你属于劣势的时候要守，劣势，对方的军力强大，你的这个军力薄弱的时候，那只有守自己。你的兵力薄弱，你要攻，那敌人刚好趁隙而入，你一定是完蛋。那么你是强势的时候，对方是弱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主动的攻击。其实我们修行的道理，慧老师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境界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有时候你身心状态非常好，的确是这样，你这段因缘刚好都是你的善业期现行，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环境都很殊胜，这个时候就是你冲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提起横力的时候，你要做加行的时候。那么有时候你的确会觉得啊，诸事不顺，什么因缘都刚好在这个时候起现行，你身体也病痛出现，这个时候人事也出现了一些障碍，这个时候你就要熬得过去，忍住不动，就是说你要观想啊，乌云总会过去的，太阳总会出来，就是守住，让这个逆境过去就可以了，让它自然的过去，不动。所以我们在修行呢，在这个调心方面呢，一个就是忍力，逆境现前的时候忍住不动，顺境现前的时候，你就是你冲刺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能够善加应用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呢，在这个调心方面呢，一个就是忍力，逆境现前的时候忍住不动，顺境现前的时候，你就是你冲刺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能够善加应用。好，我们看集五的藏禅定度。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禅定的体性，看附表第五。表第五就是第八面。那么禅定度呢，先看禅定的自境啊，这是补充讲表第八面啊，先看禅定的自知体性，一意随意妙善所言，心一静性，心正安住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我们在没有修习禅定之前啊，内心是攀缘心的，散乱的啊，就像这个猴子啊攀藤树木一样啊，到处攀也没有停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啊，思维这个散乱心的过失啊，我们显出一个妙善的所缘境啊，你要守出一个所缘境啊，或者是佛号，或者是大悲咒。那么对这个所缘境呢，要达到心一静性，心正安住。心一静性是一个修习禅定的因相，你的因地的修行是要达到心一静性， 就是你只能够在一个所缘境当中呢，专一安住，相续安住，叫做心一尽性。那么心一尽性的相续的结果呢，这个达到这个禅定的果相啊，就是心正安住。这个正呢，就是平正啊，你内心对于所缘境啊，不能够有昏沉，也不能调举了。有这个昏沉呢，就是心态下沉，那么调举这个心态上浮啊，就是达到这个明了而极静，极静而明了的状态啊。对所缘境呢，能够明静而住啊，这个就是禅定的体性。